那么这几天我们要谈的信息总主题是谈到彼此相爱。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就是在耶稣受难前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将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礼拜四晚上，在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所以翻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么如果有少数人，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圣经给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或者如果当中有一些朋友翻不到的话，请基督徒帮忙他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后面的部分我们暂时不念，不过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我们主要的重点是从第一节要看到第十七节。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会用一种方式叫做起应的方式来念一下。我念单数节，然后我们大家全体念双数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开始。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两三天当中，在这个地方有个短短的退休营会。主，愿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彼此相爱的道理，更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能够体会到如何在我们众人当中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以及把这两天的营会完全的交托仰望，愿圣灵与我们同在，也亲自对我们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他所做的事情，然后他讲了一些简单的话。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他谈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很特别的是，约翰福音的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耶稣他从三十岁左右开始出来传道，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有三年，他用十二章讲了三年的事情。然后从十三章开始，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共有五章，这五章他大概讲了耶稣最后三个小时的事情。 那就是在最后晚餐他所做的事情，包括刚从十三章第一节开始，逾越节以前，因为逾越节他们从礼拜五开始的，犹太人所谓的安息日是从礼拜五晚上六点开始，他们的每一天都从晚上六点开始的，到第二天晚上六点，所以因此他们所谓的 Sabbath 安息日是从礼拜五晚上六点到礼拜六晚上六点。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就在逾越节那一天的白天，早上九点钟被钉十字架，三点钟死了，然后被拿下来放在坟墓里，他们要赶在过节以前完成这件事情，到了安息日一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耶稣三点钟死了，六点钟以前已经被安葬了，然后开始过逾越节。因此最后晚餐不是在礼拜五逾越节的那一天，而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就是礼拜四晚上啊，一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个晚餐可能有大概三个小时时间，但是约翰用13章14章15章16章跟17章5章的篇幅记载他几乎是三个小时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包括一篇很长的祷告第17章。那可见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那个短短的几个小时，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在约翰看来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所以他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你几乎可以说他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讲他最后三个小时所做的事情。当然他所记载的耶稣最后晚餐的事情可能跟马太马可路加另外三本福音书谈到耶稣一生所做所说的事情呢，好像有些地方并不是完全是完全不是说不一致，而是说他记述的事情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的。譬如说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马太福音没有说，马可没有说，路加没有说，约翰特别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可见耶稣为门徒洗脚在最后晚餐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而这个独特的意义跟他明天早上我们要谈到在十三章的后面，当他提到说耶稣给他们一个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跟耶稣为门徒洗脚又吩咐他们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这个命令跟他所做的那个示范他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有一个关联性的。他是用他为门徒洗脚又要求门徒以后你们要彼此洗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行动上的示范，然后提到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跟明天所要谈的圣经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性。那么我们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逾越节耶稣在最后晚餐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背景。那么在这边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一个背景，提到一个是时间，在逾越节以前，那就是前一天礼拜四的晚上，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归父，就是到父神那里去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所谓的礼拜五受难节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最后的晚餐其实就是他在受难节之前的一天，他最后跟门徒所说的一些话，他交代的一些事情，但他亲自也借着一些行动来表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逾越节？我们当中基督徒也许很多人你知道什么叫逾越节，但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逾越节。犹太人来讲，这个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对他们来讲就是过年，叫做 Passover。 什么叫 Passover？ 这个逾越节其实跟中国人的过年是很像，某种意义上是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过年，在早期我们中国人什么叫年，据说年是一个野兽，这个野兽常常会吃人啊，会捣乱，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觉得最后他走了之后我们都要庆祝一下，而会放鞭炮呢，据说那个年那个兽呢，你要把它赶走的时候放鞭炮把它吓走，诸如此类的哈。当然现在我们可能都不记得过年为什么叫过年，但总而言之在中国人来讲，那个年本身所代表的是一个恐怖的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要过了以后欢喜快乐，跟 Passover 逾越有点类似的关系。因为在公元前1400年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以前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他要带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他们走，所以最后神降了一个很严重的灾， 这个灾就是说，在埃及全地家家户户每一家的第一胎的孩子，第一胎的动物都会死，因此所有第一胎的孩子，男孩子都会死，所有的动物，牛也好羊也好的第一胎都会死，只有一个例外，哪一家的门口在他的门框上用一个羔羊把他杀了以后，把他的血涂在那个门楣上，然后到那个晚上天使来要一家一家的去灭他们的时候，当他看到门框上有血，他就 pass over， 就 pass， 就 bypass 过去，他就过去了，过门而不入。所以有一个门楣上，当然巧合的，我不知道跟中国的过年有没有什么习俗上的关系，很巧合的是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门楣上都要挂春联，而且一定是红色的。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但是跟犹太人似乎很像的，犹太人是用血涂在门楣上，这是一个记号，所以看到这个记号天使就过去。所以因此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一方面纪念当年他们离开埃及，一方面纪念到有一只逾越节的羔羊替人等于说是赎罪，然后让人本来该死的这个罪因为这个羔羊的代替，所以有一个赎罪的意义存在。所以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有很多种意义加在一块。耶稣在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跟门徒最后的晚餐，然后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一天钉十字架，从某个含义来讲，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是替全人类死的。所以在耶稣出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这本书的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也叫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的约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不过当时约翰这个名字也是很普遍的名字，所以当时有另外一个约翰，我们称他为施洗的约翰。那个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称呼就是看哪，这是被杀的羔羊，他称耶稣为 Lamb， 那个羔羊。为什么称他为羔羊呢？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替人赎罪的。因此耶稣的出生，耶稣的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他最后的重要的任务，他是为人类而死的，他是为这个而降生的。所以逾越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含义，然后因此在第一节的第三节这边，他简单的提到逾越节的晚餐以及他为门徒洗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用这些简单的话语把一些背景稍微交代了一下，不但是时间，在逾越节以前耶稣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提到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了，他一切都知道，所以他被捉拿，他被钉十字架，这一切的事情耶稣一开头就知道，不是意外，对他而言不是一个好像无可抗拒的命运之类的，不是，他知道，但是他却是主动的选择走上十字架。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的意思也就是说爱到最后一分钟，爱到最后一刹那。那因此他在最后晚餐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说话，跟他们做的一切的事情是跟这个 有关系的。然后就提到其中有一个人，他爱他们到底，爱所有的人吗？当时有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把耶稣出卖的那个人，叫做犹大。他特别提到说，那时候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这个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了。耶稣知道，而这个犹大要出卖他，但耶稣爱他的门徒也爱犹大，虽然最后犹大还是出卖了他。所以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到他的手中，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也就是说，虽然最后耶稣是钉十字架，但是不但不是意外，而且对耶稣来讲，一切英文叫做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他知道一切事情会临到他，但他仍然选择走上十字架。然后第四节开始就是他采取的一个行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行动，就是他为门徒洗脚。他提到说，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子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当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也许你看过那个有名的画叫做耶稣最后的晚餐，也许你看过一个雕刻，也许有一些这一类的东西你看过。我只要告诉你，你所看的都错的。你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画，大概是我不记得是米开朗基罗画的画，反正就是在意大利，你到了梵蒂冈，你到的圣彼得大教堂，你就看到耶稣最后的晚餐。那时候是16世纪，他们画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桌子，耶稣在那里，然后旁边左右都是他的门徒，然后彼此交头接耳等等这些事情。错了，就是说耶稣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是没有桌子的，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的，他们是躺在地上吃的。就是说从16世纪的眼光去想象1600年以前耶稣他们最后晚餐是怎么吃的，他们搞错了，他们是躺在地上席地而卧的。当然其实那个时候跟耶稣之后几百年中国的唐朝时代，我们中国人吃饭也是躺着吃的，我们也不是坐着吃的。那时候如果有桌子的话，就想有点像日本，如果你到日本去吃饭的话呢，他们桌子是很矮的，所以你得跪着吃啊，或者是在盘腿坐下来吃，但没有椅子坐的。耶稣那个时代的话呢，他们是斜躺着，因此他们的菜放到中间，所有的人头向着中心的地方围成一圈，脚向外，头向中间，然后左手有一个靠枕，右手拿东西吃的，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因此一个一个躺在那里，所以等一下到后面部分，我们刚没有练的圣经就提到有一个人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会靠近耶稣的胸膛，你就可以理解，如果我们都坐着吃，有一个人跟你讲话的时候靠近你的胸膛，好像撒娇一样，对不对？躲到你的怀里去干什么了？但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躺着的时候，在你右手边那个人就躺在你的右手边，而且斜躺着，他跟你讲话的话，他就头一回过来，他就靠近你的胸膛了，就这么简单而已。但在那个时候，耶稣忽然间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那是吃饭的当中。犹太人有个习俗，因为他们是躺在那里吃饭，那么他们当时的人都是穿今天所谓的凉鞋 sandal 这种东西的。然后中东一带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地方的人，通常不太下雨的，但是灰尘是很多的，所以当他们进来的时候脚当然是脏的，然后他们要脱鞋躺在那里吃饭。所以通常进来的时候，如果做主人的话，他会有个仆人在门口有一些水给他们洗脚，洗完脚擦干然后进来。那一天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吃饭，有一个人借给他们一个地方，所以没有主人，没有主人也就没有仆人，然后12个门徒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好像扮演仆人的角色，所以没有谁给任何一个人洗脚，就进来了，就躺下来了，就吃饭了。可能他们刚开始，我不知道是开始多久，但是可见他不是吃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没有多久。但是耶稣忽然间站起来，他去为门徒洗脚，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动，因为这个本来不应该耶稣做的。耶稣是12个门徒的所谓的师父，或者叫做夫子，或者叫做老师，如果是今天的话犹太人叫做 Rabbi 拉比，这是一个他们对他们的老师的特别的称呼，好像今天基督教里面叫做牧师，好像天主教里面叫做 Father 神父，犹太人叫做 Rabbi 拉比。耶稣是他们的夫子，但是耶稣却站起来为他们洗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行动，特别到一个地步。圣经上没有提到别的门徒怎么样，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不要说是你的老师站起来给你洗脚，就是任何人给你洗脚你都会觉得很尴尬。我不知道你一生有谁给你洗过脚，我想你老婆也不会给你洗脚，你老婆也不会容许你给她洗脚的，那何况是你的长辈，何况是你的老师，何况是你所尊敬的一个人，如果给你洗脚的话，我想有些人大概是吓呆了。但圣经上记载彼得， 彼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或者说很强烈的反应。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做的事情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你会明白的，因为后来耶稣会说明。但是彼得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这个永远不可以洗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担当不起，我会受不了，我无法想象耶稣洗我的脚，你永远不能碰我的脚。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话呢，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跟我无份了。那好，他说，那不要连只洗脚，那头也洗，全身都洗了。这彼得这个人也是很快人快语哈，一下子不能碰我，一下说哦要洗脚才跟你有关系，那既然又有关系，我们就要有特别一点关系，就从脚到头全部都洗。耶稣就回答说，一个人如果洗过澡，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了。意思很简单，很多人去赴宴的时候，可能出门以前先洗过澡，虽然洗过澡了，全身干净了，可是从他家到了宴会的地方，这一走下来脚又脏了，所以脚洗就够了。所以全身都洗干净了，只要把脚一洗就可以了，不需要从头到身体全部都洗了。当然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些话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的。所以他说，你们不需要全身都去再洗一次澡，你们只要把脚洗干净都好了，因为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但是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当然下面就说了一句话，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句话不是耶稣说的，那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说的。约翰写约翰福音，好像以前你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啊，写到一个地方他就会说太史公约，他就开始冒出来讲话了，他要给一个 comment 啊，所以这边常常就是写写到一个地方，约翰就出来讲话了。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在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他，所以那个人是不干净的啊，他就加上一个注解。然后十二节开始呢，耶稣就开始来解释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不但解释了，而且他也吩咐他们要照他这样做。所以十二节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夫子，我本来就是你们的主。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知道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我们也常常想到耶稣做这件事情的话，他给我们什么榜样呢？通常我们在说榜样的时候，很容易想到的都想到说，哦，耶稣是很谦卑的，他本来是地位比较高的，他是夫子，他是主，结果他倒过来来服侍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的谦卑，这是他的榜样，没有错，这是耶稣的一个榜样。不过事实上，当耶稣说你们也要如此行，要彼此洗脚的时候，他所说的意思远比这个谦卑还要多一点，而且多很多。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耶稣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表达他的谦卑，的确是表达他的谦卑，而且这件事情事实上也代表着基督教这个信仰到底有什么独特性。宗教信仰很多的，甚至不同的宗教里面可能对于神的概念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有的是一神的观念的，有的是多神的观念，也有一叫做泛神的观念。泛神的观念就是说，天下万物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就是神，因此每一个东西都代表神的某个部分，叫泛神论。当然也有无神论。那基督教到底有什么独特点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殊途同归呢？当然今天晚上我不准备谈这么大的题目，关于殊途同归的问题，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的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可以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当然明天早上的专题，福音性的专题，我会提到 基督教信仰对神的观念这方面的一个独特性。不过在今天晚上，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代表了至少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它本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性。我说的宗教信仰很多，对神明的观念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然后基督教的特色其中有一点，在借着这个门，借着为门徒洗脚，然后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这些事情当中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能够理解这一点，甚至你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呢，我想你对基督教的信仰你就会从所谓的门外汉你就会入门。那如果你这点没有搞清楚的话呢，有可能你在基督教的圈子里一段时间了，甚至你可能是不但是慕道友，你可能已经是受洗的，但是你这种的不明白很可能代表说你对这个信仰的本质仍然有一些误解。耶稣为门徒洗脚，又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然后他也提到说洗过澡的不需要洗脚，洗过澡的人不要全身都洗，只要洗脚就好了，诸如此类这些问题，然后加上他为门徒所做的这件事情，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他的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有好几方面，容许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也盼望我们能够去思想，甚至你可以把自己放在2000年前那样一个时空环境里面，也许你可以稍微明白一点。第一个，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一个牺牲，是一个舍己，是一个无我没有自我的一个这种表达的方式，他爱门徒爱到底，他甚至愿意为门徒洗脚，做一个奴仆要做的事情，而他本来不是，他是主人，他不是仆人，但是他角色对调，他以一个做主人的去做仆人家做的事情。其实他为门徒洗脚某一角度来说，就预表着第二天他为门徒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两个是有关联性的。因为洗脚固然代表一种谦卑，是一种舍己无我，可是最高的舍己是什么？钉十字架。所以事实上在某个意义而言，他为门徒洗脚已经遥遥的指向第二天门徒都会知道的事情，耶稣钉十字架了。但是他借着为门徒洗脚已经在内涵上意义上已经表达了这一点，他爱门徒爱世人到底，他要为他们做一件事情，洗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他真正所要付出的远比放下他的地位和身份尊严为门徒洗脚多多了，他甚至把命都付掉了，变成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第一个，他的谦卑他的舍己，这一切是整个耶稣为门徒洗脚当中很重要的意义，不过这个重要的意义最后的完全或者成全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做一件为门徒洗脚的事情已经暗示着将来，这个将来其实就是第二天，等到第二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才会真正的体会到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不仅仅是洗脚。第二件事情，耶稣提到说你们已经洗过澡了就干净了，然后提到说只要把这脚洗一洗就够了，然后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耶稣没有要他们彼此洗澡，耶稣没有让彼此洗澡 ，no， 也没有人能够替别人洗澡。他的洗澡跟洗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其实，这个洗澡的本身哈，当然在动词上，在中文翻译完全正确哈，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都是洗的意思，但是有一个字是专门来表达洗澡的那个字，另外一个字是就像洗手、洗脚，可以翻译成洗脚，可以翻译成洗手，就是洗一些。只是手脚这类的东西的，那另外一种是全身下水的洗，那个叫做洗澡，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说你不必再洗澡了，你只是要洗脚，这两个字是很明确的。洗澡所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已经干净了，虽然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洗过澡就干净了什么意思？那个洗澡所预表的就好像受洗一样，代表一个 从神而来的救恩。救恩，你已经洗过澡了，就是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信主，我真正认罪悔改信主接受主的时候，我受洗就好像我洗过澡一样，我已经干净了。虽然你是干净的，但是当你从家里走到宴席的地方的时候，你脚会脏的，所以你需要洗脚。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主的那一刹那，不一定是受洗的那一刹那，我已经认罪，我悔改了，我因着信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也相信他替我赎罪了，我干净了。但是不要忘记，你需要常常洗脚。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天天的、常常的、不断的去认罪。可是那个认罪跟你刚刚信主的那个认罪是有意义上的不同的。那个信主的那个认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里程碑，就是我承认我的罪，我承认我的身份，我的生命的问题，然后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所以这一次真正的信，真正的接受那个洗礼所代表的那个，好像洗澡一样，于是我干净了。但是我每天在我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世界会不断的污染我。好像你洗完澡了，你穿着凉鞋走在路上，因此你的脚是不断的常常会有一些污染的。但是只要把脚洗了，就通通干净了。所以你需要常常洗脚，但是那个洗澡呢，却好像是一次完成的。所以在基督徒当中，为什么我说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点呢？基督教这个信仰格外的强调关于人的罪的问题，而且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你对于罪的体认会决定你是不是真正得永生的人。这是为什么我说有些人可能已经受了洗了，但如果你在真理上不清楚的话，如果你不能了解认罪悔改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很可能你会像犹大一样，你不都是干净的。那个洗礼，如果你没有了解那个意思，那么很可能你整个的洗礼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另一面来讲，你可能这个洗礼，你的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个是的确是对的，你有那个，但是你忘掉了，你需要常常洗脚。世界的污染可能会继续在你身上累积，而你不去把它清除的话呢，你就会变成你洗过澡了，不过你的脚很脏，以至于将来你能不能在神的宴席里面干干净净的进去呢？那么问题是脚怎么洗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那个洗澡所代表的洁净、认罪、赎罪的东西，是神一次完成为我们完成掉 ，once for all， 一次就解决了。洗脚的问题，耶稣却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彼此洗脚。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榜样，我已经做了示范了，我为你们洗脚。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你们怎么办？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因此就带来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彼此提醒，彼此督促，甚至需要彼此纠正。因为我们都在世界上活着，是世界所带来的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一些观念，会一直不断的，好像地上的尘土会污染你的脚一样。所以你必须正视这些事情。然后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别人给我洗脚，我可以自己洗呢，当然可以。不过许多时候彼此洗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格外的重要。因为这样的话呢，很多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对自己的罪所没有看见的东西，才能够透过弟兄姊妹来帮助我、提醒我，然后我可以被纠正。其实彼此洗脚，我说过的，跟明天我们要说的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我想这两天我们会谈到彼此相爱的事情，不过谈到爱的时候，我想明后天我会讲的更清楚更多一点，就是我们对爱有太多的误解，我们对爱的理解常常是过于怎么讲呢，软性的。你知道爱有软的爱跟硬的爱， 硬的爱叫 tough love， 软的爱就像马吉一样的那种台湾吃的那种糯米做的软趴趴的东西的。很多人所谓的爱的了解就是这种的，逆来顺受，然后什么都是 yes yes you are so good， 这叫做爱。如果有一个人板着脸就是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哎呦，这个人没爱心。所以你心目中所想象的爱是什么呢？一个柔和谦卑永远笑眯眯的，被骂不还口，耶稣也说了嘛，打右脸连左脸都给他打，哇，这个人真有爱心。没错，这是爱心的一部分，耶稣也常常活出这种柔和谦卑的一面。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耶稣在另外一些场合他所表现出来的跟你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模式那肯定很不一样。当耶稣进入圣殿看到有人在卖牛羊鸽子的时候，他把这卖牛羊鸽子人赶走了。有些人在兑换银钱，他把那桌子掀翻了。为什么卖牛羊呢？因为在圣殿要献祭嘛，要拿牛羊来献祭，所以呢，要不然你从家里牵一条牛，要不然你到那边去买一条牛。所以为了大家方便，所以那些卖牛羊的人其实出来都很有爱心，对不对？哎呀，你从加利利走三天三夜到这里来牵一条牛，多辛苦啊！那我给你帮忙嘛，这样我赚一点钱嘛。所以圣殿你就卖牛羊。那为什么有兑换银钱呢？很简单，你到 Disneyland 的时候，你要拿你的 cash 美金去换 Disneyland 它的铜板，然后用那个铜板才能玩游戏的。圣殿也是这样，你要丢进奉献箱的钱不能拿你的那种钱，因为上面有凯撒大帝的像，这叫做拜偶像。这个钱不能放在奉献箱的，你要换一个圣殿用的专用的钱，所以在门口得换钱，换钱才丢进奉献箱啊。当然换钱的汇率呢我决定，对，那又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了。所以里面有换银钱的人，有卖牛羊的鸽子的人，耶稣一去把他那个牛羊给赶了，桌子给掀翻了。我相信耶稣不会笑眯眯的，对不起，我把你桌子翻了哈，不会的，他就板着脸，桌子就掀了。他赶牛羊的时候也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请出去啊，不会的。圣经上说他把绳子麻绳当作鞭子，好像西部牛仔一样，西部的 cowboy 拿这个那个鞭子啪啪，那个马乱七八糟的，你可以想象整个圣殿里面鸡飞狗跳，虽然里面他们不献鸡的，他们有鸽子可以献鸡，所以鸽子也飞了。那犹太人是不喜欢用狗，狗是列为不洁净的，所以不会鸡飞狗跳。不过呢，牛飞马跳什么这种是会有的，但马也不羊啊，乱七八糟。你可以想整个的圣殿乱七八糟，因为谁？因为一个耶稣。那耶稣那天仁慈吗？好像你看不见他的仁慈，你看见他的严厉，你看见他的愤怒。可是耶稣却是爱的化身。你说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你对爱的理解，我们对爱的理解有太多太多的偏差了。但耶稣在这里就提到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前面做一个示范性的动作，为他们洗脚，然后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当然今天我知道是特别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会在某些特殊场合有一个洗脚礼，教皇会为一些人洗脚的啊。某一些基督教教会也有这个仪式啊，他们当做一个圣礼来执行的。要这样做也行，不这样做其实不重要，因为那毕竟是个仪式。可是我说了，为门徒洗脚，它不仅仅是一个谦卑。教皇为某某一个普通的信徒洗脚，当然我想如果是天主教徒，你一定觉得受宠若惊，哇，怎么会轮到我嘞？你替我洗脚，哎呀，实在好感动。可是洗脚我说过，它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的谦卑而已，洗脚是代表除去污秽。当你要为你的弟兄洗脚的话，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他的错误，你要帮助他洗干净的话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正如我为你们所做的一样。这是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了。我愿意别人替我洗脚吗？我能接受别人为我洗脚吗？还是别人为我洗脚的时候我就要恼羞成怒了？什么？你说我有错？你老几啊？为什么我有错？对，所以 即使基督徒，我相信我们也常常这一点不一定能够接受的，甚至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们需要天天认罪的。有的基督徒说，我认了，所以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了，认了以后我已经受洗了，从此以后没罪了，我不要再认罪了。错了，你真正一个基督徒，你是常常会不断的去认罪的。你的属灵的状况，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以及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取决于这一点。真正的基督徒，他会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也承认他是个罪人，他成为基督徒了，他所谓得救了，他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对于他是罪人这一点没有一点点的改变，他是罪人，只是他是蒙恩了。蒙恩的罪人，他会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完全，我们何等的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提醒我在许多事上我的亏欠，我的失败，我的软弱。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傲慢到一个地步，觉得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告诉我错了，你必须小心一点，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永生的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认罪，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乃是一个里面干净，因为我因着信被神称为义，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了。可是越是这样子，我越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我是一个何等不配的人。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越会让你深刻的体会到，你真的里面有一个无可救药的罪性。你越会觉得，若是我不靠着神，紧紧抓住神的话，我会无药可救的。这是很难沟通的一句话，也是很难分享的一个经历。但我盼望我们当中所有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真正能够越来越深刻的去经历到这件事情。在某些场合我曾经分享过我自己刚信主的一些体验。每个人信主的时候过程是不一样，每个人信主之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是个新的生命，一切是新的开始，然后等等等等。我也承认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有这些感受，但是我也有另外一种的感受，在我信主没有多久以后同时产生的，就是在我里面好像有两种非常相反的感觉在我的里面。一种是喜乐、兴奋、新鲜，另外一种的感觉呢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曾经知道我的人知道，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是高中毕业进大学那一年，大学一年级信主的。没有信主以前呢，我自己在学校功课成绩很好，我因为个子长得很小呢，所以我从小都是属于俊杰，你知道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个子小拳头小，所以从来不打架不闹事儿。所以有这种人，就是除了打架闹事以外其他都很乖的，所以功课也很好，然后从来不打架不闹事，在中国叫做三好模范。在台湾呢，我们的学校叫做模范青年，意思是一样，要操行好，我操行当然好了，然后这个学业成绩好，这点也不在话下，体育成绩好，这点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我们个儿小，不过还好我们的那个学校呢，体育成绩是不单是跑多少分几秒钟跑100米，然后跳多高怎么之类的，铅球丢多远，但是也要根据你的身高加体重分组，所以他们有甲乙丙丁戊五组，那我是戊组的。所以呢，因此呢，我可以跑得慢一点，还是分数可以高一点。即使是如此，到了我高中以后呢，越来越难拿到这个体育成绩的，就是80分以上的。所以后面几个学期，我就越来越难拿到所谓的三好的标准啊。不过，初中、高中6年12个学期，我也拿了6个模范青年的奖章。等到我信主的时候，所以我说还没信主以前我就不错了嘛。对不对？从来不打架不闹事，我也不是江洋大盗信主了。所以有时候听一些坏事做绝的那种人，然后去做见证的时候，哇， 讲起来就发现，哇，以前这么样的人，又吸毒，又打架，又闹事，哎呦，然后现在信主了，有模有样的，哇，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哇，真的耶，这个人见证很特别啊。那没有人请我去做见证啊，耶，以前也很好，那信了主也有更好吗？就比不出什么更好了。可是事实上，我信主以后几个月啊，马上我就觉得不太舒服，或者说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就觉得我信主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每个人都是罪人是什么意思。信主以前，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也受洗之前，我也承认我有罪的。我承认有罪的意思就是说，哦，当然了，谁是完美的呢？没有，没有人完美的。那孔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我哪能比呢？这有有有，罪肯定是有的，随便找也有一点了，嫉妒一点啦，贪心一点啦，这有有有有。只是心里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承认我有罪，不过比起别人来讲，那我好太多了。我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承认有罪，一方面又不真的觉得自己坏到那个程度。现在主以后就不一样，圣灵的光照，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会让你知道你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这是让我很不舒服的，我很难承认那一点。不过我又不得不承认，譬如说以前也许很多事情我不觉得，但信了主以后，我就发现，譬如晚上有时睡觉做一个梦，忽然醒来，哎，当做一个什么梦，然后实际上就说，耶稣说看到妇女动淫念就算奸淫，哈，哇，那很严重哦，那他做了个什么梦呢？如果有那种梦的话，啊哦，糟糕了，我这个是这样子的人吗？我不能讲，哎，我们这种是三好模范，怎么可以告诉人家说我会做那种梦呢？然后很多的事情我就发现，我信主以后，除了圣经上的话，圣灵在我心里面的工作，就让我感受到一件事情，我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本来不知道的，我们称它为罪性，有一种犯罪的本能，一种向下沉沦的一个力量。那以前我们只是跟你比来比去呢，至少我赢你就行了，我比你好就行了，我有没有这个东西我可以不 care， 然后我就觉得当然也许有吧，不过比大家都好多了。可是当信主以后，我就越来越发现，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力量，我会无药可救的。那种向下沉沦的力量会让你一陷到底的。以前会觉得凭我问题不大，现在发现问题挺大的。当然我刚信主的时候碰到这种状况，也会在神的面前，即使不是赌咒发誓嘛，至少也是跟神道歉啊，哎呀，我已经信了主了，受了洗了，怎么还有这种念头呢？哎呀，这种事情怎么搞？有些小事情改不过来呢？哎呀，不过没关系，问题不大，下次不会犯了，下次不会犯这种错了。祷告完一站起来，过两天又来了，然后再跪下来再祷告一次，说抱歉抱歉，我两天前才祷告了，说我不会再做了，不过现在又做了，不过不会有第三次了。讲完以后马上有第三次，然后第四次，然后第五次，然后第六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一次又一次，我就发现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你原来不知道的，等到你知道的时候，你也不太愿意去面对，你甚至不太愿意去承认的。当然感谢神，经过很多的挣扎，然后一种整个对自我的形象的重新调整。我说过，我从小长到大的时候，只听到的是鼓励的，称赞的，听到赞美的，从我妈妈开始，从我同学开始，从我的老师开始，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坏话的，所以我的自我形象是很好的。听多了你知道吗？听多了你是很乖的，我就觉得很乖啊。我记得我跟师母第一次交往，那时候忘记哪个时候，反正有一次他就问我，有一天他就问我说，他问我说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对我自己的评价怎么来形容我自己呢？我是不经过思考立刻回答，哦，我这个人忠厚老实。你怎么知道你是忠厚老实呢？哎呦，我从小听到大的，我妈就说我忠厚老实，听了20年下来以后越来越 convince， 呀，我是很忠厚老实啊。然后我就讲给她听为什么我忠厚老实啊，我上面两个哥哥，然后哥哥他家境不太穷也不太有钱啊，所以呢妈妈有钱就买新衣服就给哥哥，那高中生穿制服嘛， 然后大哥穿不下就给二哥穿，二哥再穿不下就给我穿，轮到我的话都旧的衣服了。那我有个好处啊，个儿的矮嘛，所以呢裤子下面会穿破了，把它剪掉再穿给我穿够。所以那我就专门剪他的裤子穿了。那我又不抱怨呢，你说我这种是不是忠厚老实呢？我说像这种儿子哪里去找啊，没得找的了。所以觉得像我这种忠厚老实啊，我妈夸赞我的话就有道理的嘛，对不对？你看看你现在儿子，你试试看好了。没有了，这种的儿子都已经绝种了，你知道。所以很多这种称赞会慢慢让我觉得我越来越 convinced， yeah， 我就是这样的人了。可是你信了主以后，圣灵在你心中的光照，你会发现你不是真的你以为这样的好的人，有很多隐而未现的东西，你不能够跟人家讲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当圣灵一光照的时候，你很难承认，你很难面对这个现实的，你会用各种的借口说，哎，人家都这么做，这算什么错嘛？人家都这么做，他就是对吗？我相信当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承认的，你不会那么容易的说，因为别人都这样做，所以这件事问题不大，问题大得很。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以他的爱心帮助我，为我洗脚。可是我们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指正的，我们也很不太愿意去告诉别人说你错了，你会失去一个朋友的，你很可能把你十几年的交情给毁了。所以呢，别说了，叫笑嘛，叫笑就好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很有爱心，所以明后天我会继续的思考这个问题，彼此相爱，什么样是真正的爱，这一点是最难的。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因为固然当你们悔改接受主的时候，好像洗过澡一样已经干净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天天生活在世界上，你每天在你上班的场所，工作的场所，你看着电视，看着书报杂志，一切的东西都会在影响你的价值观，影响你的思想，你会不知不觉会受到污染的。只有在主里面，我们凭着爱心彼此帮助，然后而且用谦卑的态度，好像耶稣以一个夫子，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他却以奴仆的角色来对他的门徒做的这个行动，就是为他们洗脚。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彼此洗脚。然后因此态度上我们需要学习谦卑的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洗脚这件事情所代表的问题还是在于除去罪恶的问题。当然我再一次说了，真正使我们能够重生得到永生，这样的除罪，这种彻底的一次的除罪，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的。但是耶稣吩咐我们彼此洗脚，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不是那一件耶稣要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能够借着洗脚这个行动，能够除去这个世界在各方面可能在某一些部分在继续的影响我们，或者说在污染我们的这些部分，我们需要去面对它。当然最后十八节到最后这一段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因为后面这一段其实提到什么呢？提到犹大。这点也是我每次在思考这样的圣经提到彼此相爱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一直在，你可以说我自己在挣扎的一个问题，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彼此相爱，我提到彼此洗脚，可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所有的全世界的教会，甚至古往今来的教会，都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包括有时候教会会有分裂，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好像不是彼此相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然后该如何呢？然后这种的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甚至圣经上耶稣说要爱仇敌，这一类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你该如何去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那 至少我只能这样说，从犹大的例子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个底线，有一个 bottom line。 当我们说爱仇敌的时候，我想耶稣没有说你要爱魔鬼。爱仇敌是一件事情，跟爱魔鬼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仇敌很可能，第一，他是因为无知而成为你的仇敌的。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罗马的士兵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还爱他的仇敌，爱罗马的士兵，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们所做的是他们知道的，耶稣会怎么样面对他们呢？耶稣为什么一方面提到爱仇敌？耶稣为了对于当时跟他作对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跟人祭司长，他的态度却是毫不容情呢？耶稣为什么不能够爱祭司长呢？耶稣为什么要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你们有祸了，一连说七个祸，祸灾祸灾祸灾，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你耶稣不是爱仇敌吗？他为什么爱说要爱仇敌，却不爱法利赛人他的仇敌呢？所以你会理解，爱仇敌不等同于爱魔鬼，所以仍然有一个 bottom line， 有一个底线。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洗脚，但耶稣说，就在你们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他却是不干净的，那就是犹大。但是耶稣仍然爱犹大，但他的爱却并没有挽回了犹大。所以这一点我一直在挣扎，那我也在想，那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可以提供给你们，我自己还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我所能够分享的，从圣经上所看的，我只能说耶稣是爱犹大的，他一再的给犹大机会，他甚至明示的暗示的来提醒犹大说，犹大，我知道你要卖我，我知道。这个暗示明示其实也等于给犹大一个警告也好，或者下台阶也好，就是说我既然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别做了，他可以有机会撤退的。所以在十八节耶稣说，我这个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他说我这个话是说什么，就是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这件事情，我不是指着你们所有的人的，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但是现在他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就是说在跟我同桌吃饭的当中有一个人用脚踢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要出卖我。然后说，所以我先告诉你们，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等我被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别人耶稣其他的门徒听起来听不懂，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犹大心里是有数的，耶稣已经明示了。那当然21节之后，耶稣有另外一个彼得问他另外一个门徒，问他耶稣说的是谁。那这个21节后面是提到这个彼得去问一个什么人呢，那个人没有讲名字，他说问一个人，圣经上称他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彼得对那一位耶稣所爱的门徒说，你去问主是谁。然后25节就说，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那我刚说过，他们坐席的情况下，那一个门徒就坐在耶稣的右边，圣经上没有提过他的名字，不过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因为整本约翰福音里面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多多少少都提到，只有一个人名字从来没有提过的，那就是约翰。所以因此约翰刻意的避开提他自己的名字，每次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只用一个代号，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没有说爱耶稣的那个门徒，你知道这是如果说自称为哦我是爱主的，这叫做夸口，对不对？你说你很爱主，他没有说是爱主的那个人，是主爱的那个人，主爱他啊。那因此约翰就问耶稣，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那个人要卖我。于是 他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所以约翰就知道是犹大，可是他虽然知道了，他又似乎不太完全明白有没有搞错或者是什么。因此到犹大后来站起来就从宴席当中就出去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包括约翰还不太了解犹大要出去进行他的行动，而且出卖耶稣了，他还以为他一直做事情。耶稣沾一个饼给犹大的时候，这是一个通常代表的一个尊荣，因为耶稣是主人，他沾一点饼递给你，好像你在人家家里做客一样，如果主人为你夹菜，你懂吗？这叫做一种尊重嘛，客气嘛。对，耶稣沾了饼给犹大，一方面指明是犹大，一方面其实是对犹大的一个爱的表示。而且从坐席来看，非常可能犹大就坐在他的左手，右手是约翰，他的左手就是一个尊贵的一个席位，左边右边是尊贵的席位，右边是约翰他所爱的门徒，他坐在这里没话讲，左手却不是彼得。我相信那天彼得心里也许蛮不是滋味的，哎，我算老几啊，他本来自以为是老大的嘛。哎，左边右边没有了，那左边也没有，以至于他要问问题的时候还要托约翰去问一下，哎，你去问耶稣谁要卖，说谁要卖他，这种之类的哈。耶稣刻意安排犹大在他左边，为什么给他这个尊荣的地位，又给他一个饼呢？其实耶稣一再的给他机会，可是耶稣的爱，耶稣也为门犹大洗脚，犹大也接受他的洗脚，犹大没有悔改，犹大没有改变，犹大仍然出去把耶稣卖了。所以为门徒洗脚不见得结果是一个喜剧的，你不要以为你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姐妹洗脚只是他的错，希望他的生命改变，他会高高兴兴的接受你的，有的时候事情不是如此的。我们当然没有资格，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这种理解当中能够定我们弟兄或姐妹的罪，说谁是犹大，谁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只有最后审判当中神才知道。但是我只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免得我们以为当我为门徒洗脚，我为我的弟兄姐妹洗脚的时候，他会很感动，他会非常高兴，会说哎呦我真不配哦，哎呦，然后如果是这样多好，实际上不一定是如此。那如果别人对你的反应不是如此，你会不会再为你的弟兄或姐妹洗脚呢？他说我受够了，我那天就是为他洗脚啊，结果你看看搞了算了，从此以后甭提了，我不会为任何人洗脚了，也不准有任何人碰我的脚，戏就砸了。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可怜的光景。教会当中我们谈彼此相爱的事情很多，可是当你谈到最深的最难的那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少教会能够真正做到那一点。所以我们所谈的爱是一种表面的肤浅的非常软性的爱，以至于教会里面很可能，虽然也许大多数的基督徒你真正已经悔改过了，真正的重生了，也真正洗过澡了，不是我们脚上的污秽却一直在那里，不但一直在那里，可能越积越多，以至于今天的教会就跟耶稣当年要洁净圣殿一样，教会里面恐怕堆积了许许多多的污秽。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也承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也常常会说，你看教会不是有这样那样的丑闻吗？不管是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为什么有这种事情会在教会里面发生呢？虽然我说过我们不知道谁是不是真正得救的，谁是真正犹大，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他不是犹大，他可能的污秽，他脚上的污秽已经带进很多了。因此我们盼望当我们谈到这个彼此相爱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提到彼此接待，我们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彼此鼓励，然后种种这方面的，我们一定要是这一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彼此相爱里面有另外一面，就是彼此帮助除去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罪恶。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圣洁的生活，圣经上说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今天特别在受难节的时候，想到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我说过他为我们洗脚，是他钉十字架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事实上他为我们洗脚除去罪恶，最终所代表的是真正要替我们洗澡，其实就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来洗净我们。所以洗脚跟洗澡，其实耶稣用着他自己整个的生命来带出这个东西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等一下要领圣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能够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另外几点我简单的提一下，然后我们准备开始等一下有一个圣餐。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耶稣愿意救世界上所有的人，然而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福气。不是神不想救谁，而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一个反应的问题。也许在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太习惯于勉强别人照我所要的做的。也就是说，我们请客吃饭，到我家来的话，你由不得你的。我煮了蹄膀，你不敢吃，你也得吃。你胆固醇高，你好歹给我吃两个。你怕胖，今天在我家，百无禁忌。你平常不吃肥肉，今天你啃着给我啃下去。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叫好客嘛。对，你不能拒绝他，你再怎么拒绝，他怎么催，对，所以一个不肯，一个要，从中国人很习惯这样子的。我们也常常以为上帝好像是这样子。因此有一些慕道朋友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耶稣或者圣经上说信耶稣的人得永生，不信耶稣的人不但没了，而下地狱，太小心眼了嘛，对吧？应该人能上天堂的，对不对？我不信了就要把我甩到地狱里去啊，太小气了吧。这非常中国式的想法，因为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要不要上天堂，不要，说不要，我还是去了天堂。中国人会这么做的，上帝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上帝不是中国人。上帝有点像美国人或者像西方人一样，他做事很干脆的，你要不要来啊？不来，不来拉倒。你们上天堂啊？怎么上天堂了？上天堂就是天天与神同在嘛，天天与主同，天天见神的面。那你不想见神的面，神说你不想见我的面，我想见你的面。上了上了上了上了，拉吧拉吧，就拉到天堂去了。然后天天神就看着你。我说中国人会做这种事，上帝不会做这种事。你不想见他，那就不要见我嘛。那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什么都有，没有上帝的地方叫地狱嘛。所以你就去了那儿了，那不是你要的吗？哦，你不要见上帝，就去了上帝那儿，进了天堂了。从中国人来讲，这叫做上帝的爱。那是中国人的上帝，那不是圣经中的上帝。上帝尊重我们的选择，因此耶稣钉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耶稣的救恩预备好了，剩下只是等你把这个礼物拿过去，这是你的选择，神不能勉强你得到这个东西。所以耶稣透过钉十字架，透过为门徒洗脚所表达他所要带来的一个救恩，好像宴席准备好了，我们必须用我的信心去接纳这个东西，这东西就成为我的。神爱世人，神要把恩典给每一个人，然而可惜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接纳。第二个， 当我们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不是基督徒，我也要稍微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擘饼的意思。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说约翰福音固然很长的介绍 讲他这个最后晚餐的事情，但是独独整个约翰福音的里面就没有提到这个关于圣餐的这件事情。而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呢，却有比较多的篇幅讲到在最后晚餐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谓的圣餐。那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吃的一个东西，等一下我们有一个饼，是像一个苏打饼啊。耶稣的时代他们不吃这种饼的，他们吃的饼就是你平常可以吃的 pita， 圆圆的一个口袋饼。他们吃饼，逾越节也吃这种饼，只是有效跟无效的饼而已。那么耶稣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个饼，他们的饼像 pita 一样，所以他们有时候是剥开了吃的，跟你吃馒头一样。啊，当然我不知道馒头你怎么吃的哈。如果照有规矩的吃法，馒头不是拿点酱舀的，馒头必须剥开了一块块吃的，这叫有礼貌。如果你到洋人那里去拿了馒头拿了面包是这样啃的话，这叫做没有礼貌。所以饼也不是一块大饼就这样咬着吃的，都要剥开来吃的。所以耶稣那天 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感谢祷告以后，剥开来就递给旁边的人，主人都是这样递开啊，一个饼剥开剥开，就把饼剥开。当他剥开的时候，他就说：“这所预表的，是我这个人的身体，我的命为你们剥开，好像一个人的命舍了。”然后他们会喝葡萄汁，其实是葡萄酒。我们今天有葡萄汁，我们没有酒精的哈。耶稣喝的是葡萄酒，不是葡萄汁。那喝葡萄酒的时候，他说这个红色的葡萄酒好像是我的血，因此你喝葡萄汁的时候记得我为你们流血，这是定了一个新约。所以他用这个来比方，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耶稣在最后晚餐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做了一些说明，以至于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用圣餐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死，身体剥开流出宝血。但是事实上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咱们犹太人的规矩，最后晚餐会喝四杯葡萄汁。第一杯是一开头好像一个谢饭祷告开始的时候，我们通常的习惯也是这样哈，所有客人主人都在的时候拿起酒来 Cheers 一个干杯啊，这是第一杯。哎，对，大家来了，他们犹太人是这样，先喝第一杯，然后呢就是会有擘饼，饼擘了然后喝第二杯，然后会有第三杯，第三杯通常是主菜吃完的时候会喝第三杯。主菜吃完了喝第三杯以后，还会有一些时间大家聊天做一些事情，最后散会的时候喝第四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是喝了三杯，他喝第三杯的时候，他那时候说的这个杯所预表的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再喝葡萄汁了，或者我不再喝葡萄酒了，也就是说我不再喝第四杯了，直到将来在天上我与你们相会的时候，我才会喝第四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宴席没有结束，在天上我会跟你再相会。所以因此圣餐，我们也提醒过，圣餐其实也包含着一个意思，不单是回顾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的死，他的为我们所摆上的，同时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期待。我们期待将来有一天在天堂我们会与主同享最后宴席，那个时候我们会喝第四杯的。所以圣餐有一个回顾的意思，有一个前瞻的意思。回顾是想到耶稣为我们赎罪，前瞻是一个期望，欢喜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会与主同在。当然今天是受难节，可能更会让我们想到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做了一个榜样。耶稣说我们也要照他的榜样去行，彼此洗脚，彼此相爱。 盼望这两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多的一些好好的思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众人能够在这几天当中，在这个营地我们有两三天的时间，能够来对信仰对于真理有另外一个探索，也帮助我们学习明白你自己的吩咐，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样一个新的命令究竟在我们生活中如何去实践。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在信仰上能够一起有一些彼此的交流，也盼望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在这几天当中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能够被提醒，能够被你圣灵来光照。当我们要进行圣餐的礼拜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纪念在2000年前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